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多读一点哈。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今天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这个超自然的神迹一个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神使人看到一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他让神人的仆人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顺便讲一下，火车火马，火车不是 台铁那个火车，那么火马也不是带着火的马啊，火车火马比较早的时候出现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有火车和火马把以利亚带到天上吗？不是，有火车和火马把以利亚和以利沙隔开，火车和火马是隔绝的作用的，不是交通工具，起码在圣经里这样写。那么以利亚的升天是旋风把它带上去的，火车火马把他们两个人隔开。那么这一次又出现了火车火马，这个火车火马呢是把以利沙和他的仆人以及敌军分开啊。这个他让那个很害怕的少年人，他的仆人非常害怕，他现在能够看到满山的火车火马。圣经没有在讲这个少年人怎么样，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大概可以推测，这个少年人就不害怕了。那么神迹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少年人看到了满山的火车火马，然后呢这些敌人接近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又祷告耶和华说，求你让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让他们眼睛看不见。于是这些人眼睛就看不见了，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啊。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去再提了。今天我们讲的是开眼闭眼，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上帝也闭我们的眼睛。这个开眼不闭眼不要只想到是超自然的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随时需要神在一般的现象中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目，开我们的眼睛。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神帮助我们把眼睛关起来，不该看的就不去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在眼睛的开和关当中，我们求神让我们都符合神的心意。还有耳朵的开通，耳朵的昏迷，还有我们心的开通，心的昏迷，悟性的开通，悟性的昏迷，这都在神的手里。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在神的手里，神在掌管，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该听的该看到的求主让我们看得到。那该听该看到的是什么呢？有点像异象。意象也不要想得太稀奇，我觉得在世人的生活里面很多这样的见证。有那个黑帮的电影啊，就是教父这一类电影，这是和历史事实的一段事。就是拉斯维加斯不是现在是赌城吗？那么就是历史上是在 应该是二次大战后，那么有一个加州的黑帮的，还是芝加哥的黑帮的，还是纽约的黑帮老大，经过这个州，都是沙漠嘛。那说起来有点不雅了。那么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建设，就是在这个沙漠开车开，那么就要上厕所。那黑帮老大就在那里上厕所，看到就是一片黄沙，一片黄沙，然后太阳大得不得了。各位，我们在沙漠，如果是在那个场合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黄沙，受不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那个黑帮老大看着这一片黄沙黄土，他呆住了。他跟他的司机讲，他说你看到没有，他说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就是一个沙漠。他说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山没有弯，都是平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起一座一座的赌场，那会发大财啊，因为没有打扰，很平，很方便，可以来到这里。如果有机场啊，有公路。那个他的司机不太能懂，但是他们就开始了，就是拉斯维加斯的第一家赌场就开始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叫做 Flamingo， 那么这家应该现在还在，当然换了不少主人了。各位，这不是件好事情，但是我要说，这也许叫做一个灵感吧。你看到是一片沙漠，有灵感的人，基督徒是有意向的人，就看到这里有无限的生机财源，每件事几乎都可以是这样。没有主光照的人，眼睛没有被打开的人，看见耶稣就看见耶稣了。眼睛被打开的人，看见耶稣就看见我们遇见弥赛亚。那么看见、听见、心思意念打开，这都需要神帮助我们，神来做主。甚至负面的事也是这样，开我们的嘴能把你的奥秘讲出来，开我们的嘴能够把你的伟大颂赞唱出来，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像诗班刚才所做的一样，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嘴，求主让我们从心灵口唱心和的赞美上帝或述说上帝。求主也闭我们的嘴，不要让我们说出那羞辱他的话来。开口闭口，开眼闭眼，开通耳朵闭上耳朵，都是可以是好的，也都可以是坏的。各位，当我们开口讲话的时候，如果是圣灵的感动，那是像童话故事一样，那个可爱的小女儿，她碰到天使了，她得到祝福了，她讲话就吐出金银珠宝。她那个恶劣的姐姐，后来是碰到了很恶劣，天使就让她开口讲话，就是青蛙跳出来了。那么我们的嘴希望口出真言，我们嘴口出造就人的话，我们的眼能够看到上帝的奇妙。人看到是一片沙漠，有心人看到这里有商机。你看到耶稣，你看到上帝的儿子，人没有圣灵的光照看不到。相反的也是，耶稣看到你，耶稣看到了宝贝，耶稣看到了你，别人跟别人看到你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出色，我们没有什么稀奇，我们可能有自卑感，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好。耶稣看到我们，我们的宝贝就被主耶稣看到。在天国的比喻里面，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那个重价的珠子可以指两个，一个是指着耶稣，又是指着我们。 天国好像一重价的珠子，人看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颗珠子，用在我们身上，就是上帝看到我们这些罪人，看到我们这些罪人在他恩典之下可能成就的事，他就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包括把他的儿子舍了，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个罪人，这个有神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罪人又堕落了，主啊，重新更新我们，使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心灵都合你的心意。我们不必太去追求这个神迹里面的看到火车火马，我们宁愿多强调愿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这个可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新教和旧教，甚至基督教和东正教、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厚脸皮讲的话，这个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三个大派啊，那么我们 Protestant 我们新教呢，或者基督教呢，我们最看重真理，我们最看重传讲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天主教呢，比较看重的是好行为，东正教最看重的是美，就是我们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各看重，一个看重真，一个看重善，一个看重美。如果你到基督教的 Protestant 新教的教堂来讲，大概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我们的教堂都不好看，天主教的好看一点。如果你去看到东正教的教会，那叹为观止，非常的美丽美。那么我们 Protestant 注意的是真理，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传讲真理，能够诉说真理，我们能够看到，也能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不一定能够像那个黑帮老大一样看到这个想到这里可以做什么东西。其实很多炒地皮的人也会啊，哎，这块地炒得起来，这块炒不起来，他们有他们的眼光，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盼望看到任何东西有神的话来调和我们，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主日学的小朋友，我们看到这个不起眼的或者调皮捣蛋的，你看到调皮捣蛋，我看到圣灵会造就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是野心，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得准确，而这个看得准确不必那么，当然是超自然的上帝，但是不一定是一个神迹奇事。我们讲几件事情跟这个故事一起来看啊。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生平发生一个重大的悲剧，或者是重大的考验。亚伯拉罕一生，我们的一生都有悲剧，都有考验，都有艰难，都有失败。神是好意，希望这些事能够磨练我们更有信心，更活出主的样式，但是实在也很难了。我希望我们也都有主的恩典，让我们能通过这些。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未得之地、未去之地。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但是神带领他，他就去了。他后来可以说离开他的父亲，弃父不孝。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又要杀子，不慈不孝，父亲要离弃，儿子要杀掉，都是因为要单单的信靠上帝。各位，亚伯拉罕当然没有不对了，但是神给他的是很艰难，神给我们的也一样很艰难。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中文不敢这样翻，不敢直接的翻成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父母等等，不敢讲那个恨字。 耶稣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信靠认识上帝，要有圣灵光照我们看到他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好，他讲的都是对的。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受到一个很大的考验，神要他把以撒献上。我们通常忽略了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亚伯拉罕经历一个不敢说更大的，但是同样大的失去自己的儿子的事。这是一个悲剧。这是当以撒生下来以后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大宴宾客，这是喜事，不知道多少人参加。大宴宾客的时候，他的老婆撒拉，撒拉很漂亮，撒拉的脾气也很坏，脾气非常不好。那么撒拉很霸道，原来他不能生孩子的时候，他叫他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同寝，生下来的儿子归于撒拉。所以夏甲是第一个代理孕母 surrogate mother， 这显出撒拉的自私。他不管亚伯拉罕跟夏甲的感情怎么样，他需要一个女人帮他生一个儿子消除他的羞耻，他就这样做，那就是以实玛利。应该是以实玛利差不多十三岁的时候，撒拉自己怀孕生了，他就好高兴，然后在断奶的喜酒上面，圣经上说以实玛利看到他的这个小弟弟就笑了。那么这个笑啊是故事，三笑姻缘。那么以撒的意思就是笑，他妈妈听到他会怀孕的时候就苦笑了，生下来的时候就喜笑了，后来看到以实玛利对他的弟弟笑的时候，这个女人的警觉性就被挑起了。撒拉看到以实玛利，看到这是夏甲帮他生的，撒拉突然想到，哎呦，我们这个家谁最可能先死啊？各位，这个家只有几个人，亚伯拉罕，他的老婆撒拉，他的妾夏甲，三个，然后有一个是以实玛利儿子，还有一个就是刚生的以撒，五个人。这五个人里面哪一个可能最早死啊？应该是亚伯拉罕吧，最老。亚伯拉罕死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斗得过夏甲吗？我斗得过夏甲？我斗得过以实玛利吗？我的儿子斗得过他吗？撒拉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以实玛利的个性，我猜还不知道。圣经讲以实玛利为人像野驴，喜欢打人，所以留着以实玛利很危险。如果老头子就是亚伯拉罕死了，我们母子就惨了。第二个可能死的就是撒拉，撒拉死了，夏甲成为后妈，那么二十四孝里面后妈虐待小孩子事又很多了，我的小孩也惨了。哦，不行不行，如果留下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心头大患。撒拉就立刻在那个断奶的酒席上说，亚伯拉罕，老头子过来。亚伯拉罕就过来了，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好狠的心哦！各位，你们看圣经，我们看圣经，要稍稍客观冷静一点，让神的话对我们说话，不要只是自己构想的一些想法。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构想想法，就是圣经里的这些属灵人信徒都是好人，忘记了他们跟任何人一样都是罪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如果不是神继续的雕塑我们，我们都可以很残忍。撒拉说把他赶出去，把他们两个赶出去。 亚伯拉罕非常忧愁，但亚伯拉罕很怕太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老婆跟你讲的话你通通都要听。那么于是第二天早上，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有这个词，第二天清早亚伯拉罕起来，二十二章是带着以撒去献祭的地方，二十一章是清早起来给了夏甲还有亚伯拉罕的长子，本来是独生子，现在是长子。亚伯拉罕跟他应该还是有感情的，很喜爱的，但是神这样说他就听了，就把这两个人赶出去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太悲伤了吗？是他悲伤的神经都不正常了吗？以至于他要把这两个人赶出去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赡养费，本来应该有一百辆马车的赡养费或者东西，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一皮带水，就这么一点吃的喝的，他们就出去了。当他们出去了以后，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我想夏甲以前也离家出走过，这一次他是绝望了，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他把小孩放在一边，他自己到另外一边，他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我们常常会怪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了这个孽种，害得以色列人好苦。但是你在圣经里看到以实玛利和夏甲也是蒙福的，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以实玛利是神也眷顾的，我会使他成为一个大国，神也恩待他们，虽然他们并不在永约之内。不过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当神对夏甲讲话以后，十九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眼睛明亮，看到了，看清楚了，不仅是眼睛好看，而且视力很好。这个可以是神做的事，也可以是我们悖逆的结果。当亚当夏娃吃了神不要他们吃的东西的时候，圣经上讲他们就眼睛明亮了，如同撒旦所讲的，不但眼睛明亮了，而这个眼睛明亮叫他们看到的都是痛苦的，都是羞耻的。各位，人离开上帝仍然有上帝造我们的聪明智慧等等，但是总是带来终极的是痛苦的。这里上帝使夏甲眼睛明亮，他就看到哇，这附近有一口水井，他就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圣经这样讲。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夏甲刚才没有看到那口水井？那口水井就在那边，他为什么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神迹，这不是一个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你我常有的，这个东西就在你旁边，怎么我找了半天没看到？哎，就在我前面，我怎么没看到？夏甲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水井？ 各位，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在你生活中你觉得快要死了，走投无路了，你怎么没有看到那艘水井？后来怎么又看到了？神使你眼睛明亮看到了。但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讲，为什么你没看到？我想夏甲那个时候越来越慌，越来越痛，越来越怕，越来越苦。他越走在沙漠里，越想到前途茫茫。走在沙漠里，想到从亚伯拉罕这个大富人这里被赶出去，我现在到哪里去？带着我的到哪里去？他想到亚伯拉罕的无情无义，他想到他祖母的无情无义，想了悲伤、愤怒、慌乱、害怕、紧张，就迷路了。紧张、害怕，就经过水井，好像没有看到一样。神使夏甲眼睛明亮，其实就是神让夏甲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所以没有什么很稀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明亮，让我们心中不要有那些不该有的私欲，不管是愤怒，不管是紧张，是害怕，是快乐，是兴奋，遮盖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主看作最重要的、最重要、最好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说，我们的情绪里面有一个叫忧愁，有至于死的忧愁，有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得救的，世俗的忧愁叫人死的。意思是所有的情绪，包括食欲、性欲这些，如果是合神心意的，就都是好的。所有的情绪，不管是喜怒哀乐，合神心意就都是好的。我们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但是我们常常被这些欲望遮盖了上帝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这句话我常常在我耳朵中间回响，为什么没有看到那口井？井就在旁边。你太悲哀了，你太害怕了，你太紧张了，你太绝望了，你太没有把眼睛放在神的身上了。当神讲话的时候，感谢主，他得安慰，看到了。当夏娃吃了那果子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明亮了，那是属世的明亮，是明亮，但看到的就是羞耻，就是没有盼望。各位，你现在看台湾的新闻，你看教会的状况，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叫人失望、灰心、冷漠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看任何事情，因着上帝的慈爱，我们绝对都是还是有盼望的。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第二个例子，就是巴兰的故事。巴兰的故事呢，是摩押王要巴兰这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巴兰说，我不能去啊，你给我这么多钱我还是不能去，我要问一下上帝的意思。上帝那天晚上就跟巴兰讲，你不要去，那些百姓是被祝福的。巴兰就跟他讲，我不去了，上帝不允许我去。结果摩押的使臣回去了，摩押王就派了更尊贵的使臣，带了更多的钱来说，哎，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去，钱给你很多。巴兰就说了，各位注意啊，神说不要去，巴兰就说我不去了。然后摩押王就再派人来给更多钱，说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去。巴兰说好，那我问一下上帝。各位，巴兰应该怎么做？不必回答。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拖时间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巴兰想要那个钱， 他知道不可以拿，因为神刚刚才讲过，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一群人是蒙祝福的，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于是巴兰在第二次人家来引诱他的时候，他就应该说不可以，我已经讲过了，我的神不让我去啊，你们回去吧。哎呀，让我再祷告祷告。各位，教会里面基督徒身上很多的失败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可以，这件事不应该，不管是我在金钱的事上有不诚实的地方，或者是想要做不诚实的事，或在男女关系上我要做不忠实的事，我们知道不可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的绝对不可以，但是如果做了这件事好爽哦，那么我就多祷告祷告，看看神会不会网开一面。在以西结书应该是18章说，如果有人把假神把魔鬼接到心里，然后再去问上帝的先知这件事可不可以做，也就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做这个坏事，我们祷告询问，不是祷告询问，是求主帮我们背书。你知道危险的事是什么？危险的事是如果你心里已经想要做恶事，然后再假兮兮的问上帝，以西结书18章神说我会照他心中的假神回答他，你会听到上帝给你的错误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心里已经想要作恶。这也是那个时候亚哈的先知450个先知说谎话，圣经说这是谎言的灵，耶和华派来的谎言的灵进入你先知的口里。我们会觉得这些先知好倒霉，谁能抗拒神的旨意，那是指着神掌管这些事，而现实里面那些先知会说谎，非常简单嘛，他们贪婪嘛。不要把罪恶归在上帝的身上，我们会很巧妙的像巴兰一样，让我再问一下，这就惹上帝的愤怒了。你知道不可以贪污、说谎、淫乱等等，但是实在太吸引你了，说主啊可不可以，你不要问主啊可不可以，你知道那个不可以的，如果你知道不可以你还要故意问一下，上帝会给你犯罪开绿灯让你受处罚。那么巴兰，圣经上很多人看着这段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神在巴兰第二次问的时候神说你去就去，按照我的意思讲就好了，然后又讲到巴兰一去神就发怒了。神没有错，神知道巴兰是非常想去，好了，你一定要去我也拦不住你，你去就照我的意思讲就对了，就是神让他去，因为知道他非去不可，但是按照我的意思讲。但是巴兰不是要带着祝福以色列的心去的，所以他去耶和华愤怒。巴兰是带着要去咒诅，说不定我可以侥幸一下，也咒诅了，也拿到钱了，所以耶和华就愤怒了。耶和华愤怒了，就差遣天使，手里拿着刀，在路上拦阻那个驴。驴看到了那个巴兰，驴看到了那个天使拿着刀，哎呦，这还得了，赶快就转到小路上去了。巴兰就打那个驴子，因为转到小路上钱就没有了，你走错了，打那个驴子，那个路越来越小，驴子靠边走，因为天使也转到路上来了，那个驴子就靠边走，不要被那个刀砍到嘛，靠边走靠边走，就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就又打这个驴子，你断了我的财路还伤了我的脚，最后路实在太小了，天使就在前面躲不掉了，驴子就不走了，跪下来了。巴兰就再打他，驴子就说我做了什么，你竟打我3次。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驴子哪里会说话，驴子哪里会说我做了什么事，你怎么这样对我。各位，我觉得这并不稀奇，驴子说话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巴兰回驴子的话。各位，你今天回家发现你的狗在沙发上弄脏了东西，你打它，狗说你干嘛打我，你说因为你把沙发弄脏了，你会这样说吗？你会说啊，你怎么会讲话。巴兰脑袋里面只有钱，巴兰脑袋里面照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他们满眼是银色，满眼是淫妇，止不住犯罪。巴兰就是这样，巴兰满眼都是钱，以至于驴子畜生看到的东西他都没有看到，以至于畜生讲话了他都还不明白。这个时候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啊，好险啊，我差一点要死掉了。各位，我自己回想我这一生里面好多次身体的危险有过，我有过在美国几乎出一个大车祸，没有出，神真是保守了我。我很多时候不能说很多，但是也不少走在非常危险的路上。有一条路，其实有很多路，人以为是正路，其实推通向死亡，体贴自己的就是这样。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求主让我们看到该看到的。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跟着主耶稣走了那么远的路，后来他们回想我们走路跟他讲话的时候，啊，心中是火热的耶。但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他们进了房间坐席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他们怎么会认出耶稣的？他们眼睛是怎么明亮的？圣经上说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明亮了。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看到了那个动作，就是你们等一下要做的。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他们突然想到，这不是我们主在最后晚餐对我们所说的话吗？啊，他就是耶稣。耶稣拿起饼来举起来拨开了，我的身体为你舍的。简单讲就是，如果你的生活、你的眼睛、你的脑袋、你的耳朵心中有主的十字架，你的眼睛就明亮，就认出他来了。我们感谢主，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利沙和他的学生的事上，神保守他们，神也让亚兰的军队眼目昏迷。眼目昏迷的结果是让亚兰的军队跟以色列能够和好，这个是很大的神迹，但这不是太重要的事。让两国和好，免去一场杀戮，让以色列也能平安，免去一场杀戮。圣经上有讲说，当他们就是亚兰的军队进到撒玛利亚，以利沙再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看见，然后给他们吃喝，从此亚兰的军队不再犯以色列的境。很好，两国和好了。可是你看到下一章，就是又打起仗来了。人因为一些小恩小惠或者大恩大惠彼此战或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你的眼睛要明亮，你的眼睛的明亮是听神的话，是被遵守神的话而行，眼睛明亮了，我们就像神一样讨主的喜悦。我们用自己的 冷静但是偏行己路的时候，或者我们用自己的热情但是也是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你生活中的那一口井。求主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教会，怜悯我们。主，你真是怜悯我们，还只是客人来到这个教会，以前常来，好久一阵没有来了，看到这个教会，看到它的宽敞，看到它的大，主，想到你在这里设立教会的美好，想到我们认识你蒙福，我们感谢你，想到我们继续看到你带领人来到教会，我们感恩。但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你的心腹，是被你所爱的，蒙你所爱的教会，我们怎么样生活得更有见证更丰富。求你怜悯恩待，也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不论是老中青，我们都不断地看到你的异象，你的奇妙，你的美好，好叫我们快跑跟随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彼此常常一起带祷，彼此常常一起纪念，像保罗说的一样，他为基督徒祷告，他为教会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责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使我们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浩大是基督复活的能力，这个浩大远超过高雄市长，远超过台湾的总统，远超过世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让我们看到你将万有伏在你的脚下，使你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你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荣耀，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的安慰，开我们的心快跑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